啊，三种智呢，是一切智、道种智、一切种智。啊，不是这个说法吗？三种觉呢，自觉、觉他、觉心圆满。你看，这是佛经里的说一句啊。佛还是讲这个，啊，讲这三种智跟三种觉，啊，佛般若蜜海，啊，这个好懂了，这前面我们学过了，十种般若蜜，啊，般若蜜。是梵语啊，要照他梵语的意思来翻呢，翻作彼岸道啊，要顺着中国的文法来讲呢，道彼岸啊，这个道彼岸呢，要翻成这个意思，我们中国人不会尊重点儿。所以这个种翻译啊，它不翻，保留着原因再加以解释，这叫做尊重不翻啊，不是不能翻的啊，是我们尊重它，翻成道彼岸中国人不会尊重。这是当年翻经的法师们他们所创造的例子啊，所以有五种不凡啊，这是五种不凡里面的尊重不凡啊。那么像佛这个意思呢，固然有尊重，但是它有含多义不凡啊，它不是一个意思，很多意思，在中国找不到适当的字来翻它啊，所以含多义我们就没法子翻，用音翻译过来，然后再加以解释。啊，那么像这个佛这一个字，平常的时候，我们讲这三种智、三种觉，在中国确实找不到这样的智慧。啊，那波罗蜜，我们从意思上来讲，啊，这样讲就容易懂啊，意思是这样，是圆满成就啊。如果就到彼岸这个意思，我们中国人也有讲，中国人讲的什么，讲到家了啊，功夫到家了啊，无论做哪一段事情，你做的达到啊最高的标准了，我们讲好到不能再好了啊，那你这个到家了啊。写字写了一手好的书法啊，你这个写字的功夫到家了啊，画画啊，你画画的功夫到家了。我们中国讲到家了，印度人都讲波罗蜜多啊，你炒菜啊，这个烹调的手艺呀非常高明，到家了啊，也称你啊，你这个菜烧的到家了啊。那么在印度都称为波罗蜜多啊，所以波罗蜜多是这个意思啊。那么佛波罗蜜多就是前面讲的你的布施啊，我们讲到家不好讲了， 你的布施做得圆满了，你的持戒也做到圆满了，持戒波罗蜜多，你忍辱的功夫圆满了，说道家也可以啊，也真懂得这个意思，能讲得通啊。你精进功夫到家了，哦，你的禅定般若啊，方便愿力智啊，样样都做到究竟圆满了，这是波罗蜜多啊。第六句是讲佛解脱海，他每一句里头都用海，包括尽了啊，解是解除啊，我们用一个方便的话说，中国古老成语里面形容叫心结，这个心里头有结，心有千千结，这个结是什么呢？你的忧虑忧愁牵挂，烦恼无量无边呐！无量无边的佛经里面也说戒时，烦恼的代名词，无量无边的烦恼你把它解开了，脱是脱什么呢？脱苦啊！你有戒，你就有苦，戒打开了，苦就没有了，就脱了啊。佛经里面讲的三苦八苦，无量无边的苦痛啊，通通脱离了，用海来形容啊。啊，佛再也不会有戒了，再也不会有苦了。啊，真正达到究竟圆满的离苦得乐啊，离苦得乐是从果上讲的啊，解脱因跟果都说到了啊，解是因啊，脱是果啊。啊，那用佛法呢这个成语来讲呢，解就是破迷开悟，脱呢就是离苦得乐啊，破迷开悟是因啊，离苦得乐是果后面这个四句啊，是将佛化他的作用啊，利益众生呐、啊。前面这个六句啊，都是说我们自己的智慧 的呢？啊，后四句是讲利益众生，啊，也就是德能的启用。啊，你有这么多的智慧，啊，能力，这个智慧能力做什么用？帮助一切众生觉悟，帮助一切众生呢解脱。那头一个就是变化。啊，这个变化意思我们很清楚能体会到，随类现身，啊，有感必应，与一切众生感应道交啊，随类化身，随机说法啊，他是什么根基，给他说什么法门，能令一切众生啊个个得益了，变化了。啊，第八句佛演说海，啊，佛应众生之感现身了。应以什么身得度，就现什么身，现身了。现身之后啊，帮助众生来表演。啊，所以我们常常讲啊，形象重要啊。啊，形象是什么呢？就戒律里面所讲的威仪。威仪是形象啊，我们常讲要给一切众生做个好样子啊，好样子怎么做呢？威仪就是教给我们怎么做法啊。我们今天在世出世间大圣大贤啊，教给我们怎样做人啊，怎样学圣贤，怎样学佛菩萨，因为圣贤跟佛菩萨为我们表演最好的形象。啊，他们所表演的，实实在在讲，超越时空。不受时空的限制啊。啊，永远给人家在不同的空间不同的时间里面都给众生最好的启发，帮助开智慧啊。啊，所现的色身相好，这是头一个 摄受众生的方法。色身相好代表什么呢？代表你修善。为什么？色身相好啊，这个世间人常讲啊，相随心转，你的心好，相就好，心清净，身体就好啊。身体清净，它不生病啊，它不容易衰老啊。他能够保持青春的活力，这是从清净心显示出来的吗？新加坡许哲就是这个代表啊。我们一般人常常讲的未老先衰呀，他为什么衰的？心不清净，他的心被污染了啊。相为什么不好呢？他有烦恼，他有恶业不能够把他的相貌转过来啊。所以古人曾经讲过啊，人40岁之前，你的相貌体质依旧受前生业力的影响，换一句话说，前世的这个业力会影响你40年。40岁之后啊，你的相貌体质你自己要负责任。为什么呢？那是你这一生当中修得的啊。换一句话说呢，后天的，后天的影响是大过先天的了。40岁之前呢，先天是大过后天；40岁之后啊，后天是大过先天了。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啊，我是26岁呀。才懂得的以前不晓得啊。到台湾真正是有这个缘分机缘亲近真善知识啊，我听他们说话，听他们教导，我明白了，认真努力修学啊。诚心诚意接受老师的指导教诲，我改变了啊。我在40岁就有很显著的改变啊。所以看相算命呢，说我45岁有灾难，化解了啊，平平安安度过了。那个时候再继续讲楞严经 证实了《了凡四训》里面所说的命是自己造的啊，命当然自己可以改变。云谷大师的话不错啊，了凡先生改过来了，我也改过来了啊，我比了凡先生改的还要殊胜呢。啊，成绩比了凡先生还要好。但是这些原理、原则、方法，确实我受《了凡四训》这本书影响非常之深啊！这本书是我学佛第一本念的啊，朱金洲老居士介绍给我的啊，我26岁的时候读的。啊，佛经第一本经啊，那时候还没有人知道念的是六祖坛经呢，丁佛宝居士的前注啊，这个时候都还没有亲近方老师啊，是在亲近方老师之前，我认识朱金洲老居士啊。啊，朱老居士把这个《了凡四训》介绍给我。啊，《六祖坛经》是在一个朋友家里面，我度假，啊，在台中住在他们家里住了有一个多星期。啊，他们家书架里的书很多，我看到这本书，啊，看得很喜欢，啊，一个星期把它看完了，啊，连这个经文带注解看完了，我非常欢喜。啊，所以在早年呢，我对禅很有兴趣啊。啊，对密亲近张家大师，对密也很有兴趣啊。啊，后来我皈依净土，啊，皈依净土是讲华严、讲法华、讲楞严，真正明白了这个法门适合于我的根性。我修学这个法门肯定有成就。好，现在时间到了，
诸位同学请看现象品第二个段落，引力举法请啊，这个一般经文上啊，如果有课题啊就很方便啊，不过没有课题没关系，我们都会把经文打出来。从右十方世界海一切诸佛，皆为菩萨摄世界海、众生海、法界安利海、佛海、佛波罗蜜海、佛解脱海、佛变化海、佛演说海、佛名号海、佛受量海。那么这个十种海， 我们介绍了这个七句啊，第八句呢，我们的意思还没说尽啊。这一段经文啊，我没有依照啊这个清凉大师的说法啊，但是清凉大师的苏超，诸位啊自己去做参考。啊，那么我的讲法是其现代大众的根基。啊，那么既有变化了，啊，这个就是实现的，随类硬化了，必须要有表演。啊，这个表演就讲到形象了。啊，说到形象，那释迦牟尼佛为我们示现的八相成道。啊，诸位要知道，八相成道这个示现是给我们启示。啊，无非都是啊，应众生的根器啊，做如是的示现。示现最重要的是要引导啊众生来发问。他来问呢，你就可以给他解说。啊，我前面跟诸位说到，色身相好，这时一切诸佛如来应化在九法界摄受众生的第一个方法。啊，佛给我们显示的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啊！啊，显示的所谓是金刚不坏身呐、啊！啊，众生见到这个相好，见到这个色身，自然呢。就起欢喜心啊，就起尊重心、仰慕心。好，这个教化的机缘逐渐就成熟了啊，他欢喜来亲近啊，常常来请教。你给他讲解啊，讲解的内容不超过这十个题目啊。所以色身相好多么重要啊！啊，佛在大乘经上常讲。菩萨示现成佛要用一百劫的时间专修相好啊，那一百劫的时间干什么呢？断卧修善，积功累德啊。你没有色身相好就不能摄受众生啊，人家一看你个样子对你不喜欢啊，就讨厌你，不喜欢接近你，你怎么能成就呢？你才想这个事情多重要啊。所以我们修行
修行的成绩在哪里？就在色身相好。啊，所以相从相由心转呐、啊，啊，体质也是由心转呐、啊，啊，心善相就好，心清净身体就好。一定要懂这个道理啊！那我们要想得像佛菩萨一样的色身相好，那你就认真修清净心，断我修善啊！也说佛在这个经上啊，嘱咐我们太多了。啊，一部《金刚经》啊，不过五千言而已啊。啊，五千多字啊。读诵受持，为人演说这一句话，佛就讲了将近20遍呢、啊。啊，由此可知，这句话重要。佛在一切经论里头反复的叮咛，真正是称得上啊，千叮咛万嘱咐啊，苦口佛心呐、啊，不厌其烦呐、啊，不怕啰嗦啊！啊，为什么？这句话太重要了，我们往往把它疏忽掉了。啊，受持就一定要接受佛陀的教诲。反过来说呢，一定要放弃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啊！你不能够放弃自己的烦恼习气，你怎么能接受佛陀教诲啊？要接受佛陀教诲先决的条件啊，放下烦恼习气，放下妄想分别执着佛讲的话，我们才能做到。啊，读诵是天天跟佛接近，时时刻刻不离开佛菩萨。意思在此地。如果我们不读经典，一定就胡思乱想啊！啊，烦恼习气马上现行啊！如果要读世间这些书，增长妄想啊，不但你断不了啊，增长，天天增长。啊，所以对于我们这个初学的人，智慧没有开，没有定力啊，古大德教我们呢，跟定一个老师啊，老师一定教我们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啊，这肯定的、啊、老师一定叫我们把所有一切外缘断掉啊！我跟李老师头一天跟他见面， 他就给我谈这个条件。啊，我到台中的目的是拜他为老师，跟他学经教。啊，他就给我开出三个条件。啊，第一条，从今天起，你只能听我一个人讲经说法。啊，其他的任何高僧大德在家居士，他们所讲的一切经法一律不准听。头一个条件，只可以听他一个人的。啊，第二个条件，从今天起，不管你看什么书，啊，看什么文字，一定要经过他同意。啊，他不准不许可的通通不能看。第三个条件，你以前学的，啊，我跟方东美先生学的，跟张家大师学的，他说我不承认，一律作废。啊，从今天起一切从头学起。你能接受这三个条件啊，你在我这里啊，老师表示欢迎。你不能接受呢，你到别的地方去，另外跟其他高明的大德啊。我想了一想啊，接受了啊，完全顺从到以后啊，很多很多年以后，到新加坡遇到演培法师，我把我学习的经过告诉他。演培法师说，他做小沙弥的时候跟地贤法师，地贤法师对他也是这三个条件。我这才恍然大悟啊，原来这个不是李炳南老居士的呀，是佛门里头自古以来代代相传。你想亲近一个善知识，一定遵守这三个条件。这三个条件我明白了，这叫师承啊。啊，这个真正建立师生的关系啊，所以我们才听说啊，学生找一个好老师不容易，可遇不可求啊。老师找一个好学生，比学生找老师还要困难。我懂得了啊，你想在这个三个条件去找学生，你到哪里去找啊？啊，早年我在海外弘法，一个人走啊。啊，出国到美国到加拿大都是我一个人，没有一个陪着我的。啊， 在外国各个大都市都是一个人走，确确实实感觉得很孤单，力量很薄弱。每一次回到台湾，我去看老师，我都会给老师说，多培养几个人吧。我们在全世界弘法了，有个助手嘛。每一次我跟他见面，都会有这个请求，大概总讲了有十来次。最后李老师说了，你替我找学生，我来教。这一句话说了以后，我再不提了。我知道什么呢？没有这个学生。到哪里再去找一个像我这样百分之百服从？我找不到了。所以这句话以后我再都不提了。我体会到古大德讲的这两句话，老师找学生不容易啊，到哪里去找啊？我在这一生当中一个也没遇到，不但没遇到，听都没听说过。演培法师，地贤法师是这样要求他的，演培法师没有照做。他告诉我，他跟地老法师一年多以后就偷偷的溜了，佛门叫溜单呢，没有告诉老师，偷偷的离开了，到哪里去呢？到厦门，太虚法师在那里办佛学院，他到这个厦门南普陀佛学院里面去念书去了。跟太虚法师去了，你才晓得多难。那么太虚法师办学现代化了，不是古老的师承呐。它是现代化的教学啊，我们在这个太虚大师全书里面看到，就像一般学校安排的许许多多课程，有一年级、二年级、三年级，有初级班、中级班、高级班、研究班，它完全按照现在这个学校的这种模式。那么地贤老法师、李炳南老居士还是秉承着古老的沉船私塾的教学，一对一了教学生，所以我替演培法师惋惜啊，演培法师要真正能够接受地贤老法师的教诲，那的成就不得了啊。他溜单呢，溜错了。我如果在台湾要是溜了个单，台湾有复研精舍了，也有几个好的佛学院呢，我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成就。为什么呢？搞佛学去了。也搞啊广学多闻去了，不能一门深入啊。 啊，李老师教人是一门深入，啊，这一部经你没有能够学好，